陈先生，你好。
你好。
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表了这样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的监视居住这个人数呢，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有大量的这个增加啊。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在调查的过程之中呢，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是。我们的调查其实主要是根据官方的统计。那官方的统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文书裁判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只要简单搜寻监视居住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集到与这个词相关的这个判决。那根据官方数据，从2013年到2021年的期间，中国的监视居住的措施是使用在非常多的案件当中，总共有267,219个官方登录的案件。其中可以看到说，从2013年到2021年，几乎是以每年 5% 的速度在增长。其中2013年，也就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年度，到2014年，短短的一年之间，这个数字急剧增加419%的百分比。而此之后呢，就算在新冠肺炎的影响，在中国的监视居住的案件也增加了3%，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件增长的速度。必须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样的案件可能涵盖不同起诉人或不同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实际上受到监视居住的人数可能要再更多。
主要这边看到的是光是利用这样简单的搜寻，就可以看到每一年的相关的的条目数字是上升的。但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在近几年来，就是这个文书裁判上面的这个案例，这个所谓的官方的法院的决定，法院的判决其实是不完整的。那所以呢，我们才必须要在这个报告里头，透过我们的分析，然后也参照之前不同的研究报告去显示，去找出来说，那是不是实际上的这个人数有落差。那当然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2012年到2013年，看起来这个人数没有到增加太多，可是呢，从2014年就大幅的增加，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增加的速度呢，并没有因为在我们2019到2021年的这段期间，也就是我们非常严峻的新冠疫情的情况下而去减少，所以会发现说这个趋势呢，其实是不断的在增加。那再来就是我们2021年的这个统计，如果看到我们这个报告里面的这个官方的数据来看，看起来的确是比2020年稍微少一点，可是必须要知道的是，因为这个裁判文书还没有将完整的2021年的统计，所以我们可以预想到说2021年的这个数字其实是大幅的攀升。那这个一样要再强调的是，就是在这个疫情管控的情况下，还是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人数是被监视居住的这样的强制处分给限缩在他们的家中或者是特定的处所这样子。
据我们所了解，就是说监视居住呢是外界就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残酷的程度啊，你能不能分享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你们遇到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可以展示其这个残酷程度呢？
是，第一个要先说的就是这个监视居住和这个指定监视居住两个都是比较相似的一个这个人身自由限制的方式。那只是呢，大家通常会觉得监视居住好像是稍微比较不那么严重，但其实呢，实际上在执法上，我们可以看到说监视居住它有很多非法的案例。那其中我们这个案例呢，包含了这个非法跟合法。举例来说呢，就是这个陈渊的妻子施明磊的案件，他其实在监视居住的期间呢，是相当大幅的剥夺他的个人的所有的这个自由。
那其实在剥夺他的这个自由的当中也影响到他的家人，所以其实这个对于这个个人的进行监视居住的所谓的官方的手法，其实很多时候呢限制的不只是单一的这个受害者的人身自由，还包含我们从施明磊的案件可以看到说他的银行卡、他的电脑、他的手机都被警察给带走，所以他其实也无法工作，那他也无法去和其他人联系。那最让人不能了解的是，其实这个他所受到这些限制其实不是和他个人的这个行为是有关系的。从他的案件可以看到说，这个他在受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拷问跟调查的期间呢，他其实被询问的这些问题都和他个人无关，所以可以看到说，就算他是用合法的方式去限制他，等于说有个名目吧，去对他进行监视居住，可是其实他的这个手段是没有所谓的合理性的。所以我们他的这案例其实我们发现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尤其是他这案例其实是所谓的合法，所以光是合法的监视居住就会受到这么大程度的自由的迫害跟人权的迫害，更何况是这个非法的监视居住。那非法监视居住就这个案例就实在太多了，包含李文族的这个情况，或者是人权律师王宇，他在没有受到正式的这个监视居住的处分之前呢，很多的警察或国保就对他的住所进行24小时的监控，让他无法正常生活。这些都是我们找到的很多的这个非常恶劣的行为。
嗯哼，那就说说到监视居住，是不是在此之前就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程度并不是很高？
其实受到关注的程度其实应该说从这个中国的茉莉花等于说茉莉花运动吧，这样的期间其实就有这个监视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浮现在这个国际的讨论里面。但其实因为呢这个等于说数据的取得，导致其实大家不太能清楚了解到说这个监视居住它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其实这个报告也非常希望可以去呈现说，它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人身自由的危害其实相当大，而且非常容易在不经过任何的司法程序就可以去执行这样的监视居住。那当然国际的这个关注必须要再更加提高，尤其是对于这些被非法的被这个强迫失踪的这些维权人士的他们的人身自由来讲，比如说目前可以看到，比如说唐吉田律师，还有常伟平律师等等不同的这个律师，还有人权捍卫者，他们所受到的人身自由的限制，还有这个酷刑的这样的对待，必须要透过更多的国际关注，不论是这个国际组织，还有各国的政府，还有这个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来对中国呼吁，对中国施压，来让他们的这个酷刑或受到这个监视居住的条件可以稍微改善，或是让他们可以得到释放。所以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国际的声援跟国际的关注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效的。
好，那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必须要想要再补充的就是说这个法律的修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2012年、2018年的这个等于说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订，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监视居住过程中是非常非常容易是让你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法律协助，无从去告这个国保机关，或是报等于说去要求法律上面的赔偿，所以会希望说国际的这个关注也尽量可以在这个警察还有这个司法救济还有得到律师辅助上可以多加琢磨。
嗯哼，就是保护卫士组织的这个报告呢，可不可以说是国际上就中国的监视居住这个现象的第一份报告？
以前有类似的研究，但是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看到比较全面性的关于法规还有关于数据的整理。那这其实也只是等于说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更多的团体，更多的这个学术界还有政府可以关注这件事情，尤其这件事情是还是不断的在发生，而且还是得要强调这样的受害者的人数还是不断的在攀升。
好的，谢谢您。我们非常感谢保护卫士的倡导与研究专员陈静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